今天要讲的是神的羔羊，约翰福音1:29，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都没有讲施洗约翰向众人介绍耶稣，没有。那么可是约翰福音有，约翰福音没有讲耶稣的受洗，但是有讲施洗约翰的介绍。他介绍耶稣，或者他对众人说耶稣的时候，他没有说看哪，这是神的弥赛亚，他也没有说看哪，这是神的先知，他也没有说看哪，这是神所立的君王，也没有说看哪，这是神所立的牧羊人。就是当施洗约翰要介绍或者让众人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没有讲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君王、神的弥赛亚、神的牧人等等。他两次都说，一次是约翰福音1:29，一次是约翰福音1:36，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那么在1:36，当施洗约翰讲完了这句话，这是神的羔羊之后，有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这是很奇怪的，怎么会有人听到这是神的羔羊就跟随了耶稣？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指着我介绍给大家，把我介绍给他，看哪，这是神的狗，这是神的猫，这是神的宠物，那大概我们也只能这样了解。如果讲神的狗恐怕很难听，这是神的看门狗，也许我们就懂是什么意思了。当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在西方这个字呢，这个词还有一点流行。好多年前甄方达演过一个电影，就是神的羔羊，他用拉丁文来表达 Agnes， Agnes 是很多女性的名字， Agnes 就是拉丁文里的羔羊， Agnes Dei， Dei 就是神的意思，神的羔羊。那么讲到耶稣是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想一想其他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成全者、拯救者，神掌管万有，神创造万有，神引导万有，所以万有都是属神的。不过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讲到哪些东西是神的，特别提了一下，我看就觉得很稀奇。譬如说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吧，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神的众子，应该是一个好名词，应该是好的东西。可是神的儿子、神的众子在圣经里面不太好，或者有很多是很负面的。最早出现神的儿子是在创世纪6，神的儿子随意娶人的女子为妻，然后就产生了一些奇怪的伟大的巨人。那么这些巨人呢，似乎带来的不是好事，以至于挪亚那个时代很邪恶，上帝要消灭那个时代。就是在创世纪6讲到神的儿子、神的众子，应该是很好的意思，结果变成很不好的意思，因为他随意，显然不是听上帝，不是听天父的话，他们随意娶人的女子为妻。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不去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子随自己的意思做事。这些神的儿子，当然一般解释就是说那是堕落的天使，可能也只有这个解释比较站得住。不管怎么样，很遗憾，神的儿子有能力，也能够生出很奇怪的巨人来，但是呢，神不喜悦。 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还指一个东西，就是以色列。何西阿书第十一章讲，神的儿子是以色列人，而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神的儿子是悖逆的，神并不喜悦。我们再说一次，不管是神的任何东西，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于神的，被神管理的，都有基本的美善，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是也都在堕落中有很多邪恶的地方。越是美善，堕落起来就越严重。一个蚂蚁发疯没有关系，一只大象发疯就很严重了。天使的堕落造成了很多的邪恶，但是我们这里也不去讲它，我们只看到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神的儿子受造美好，可惜活出来的不好。另外，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我们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神有一根杖，神有一根杆，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神的杖神的杆好像是很好的东西，能够让神的百姓得到安慰。可是神的杖神的杆具体表现出来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子，手里拿着我恼恨的杖。亚述这个国家很残暴的一个国家，它的残暴比其他的强权都要更残暴。亚述跟巴比伦比起来，以色列人更喜欢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不像亚述那么残忍。亚述的军队，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亚述的军队是不留活口的，亚述的军队是 take no prisoner 的，就是不留俘虏的，通通都要杀干干净净的，像蒙古的军队一样。他是耶和华愤怒的杖，耶和华借着他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攻击他耶和华所恼怒的百姓。那么然后亚述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为耶和华的杖和杆，是神所愤怒的，也是所有人所讨厌的，也是他自己在自大中间会被耶和华所处罚的。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借着亚述去攻打悖逆的子民，特别是处罚以色列的时候，他会处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段话形容的太棒了，亚述好像一个顽童。我其实看这段话想到我自己，我也曾经爬到那个槟榔树上，爬得好高，从人家的屋檐爬上去，爬到槟榔树上，再往上爬，槟榔树很高很险峻的地方有个小的鸟窝，里面有鸟在里面，看到我这顽童爬上来了，很无助，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把他的，就这里讲那个亚述在侵犯其他国家的时候，好像在欺负一只小鸟一样，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抗拒的。耶和华就责备亚述，也责备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的恶人，以及认识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好人。好人是 code and code， 好人没有，好人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 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到底也还有比较邪恶和比较正直的。所谓比较正直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我们周围身边甚至你自己基督徒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觉得我很好，觉得我很不错，那么实在也是很努力很上进很克勤克俭或者很聪明智慧。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恩典，许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智慧聪明道德外貌身体都很优秀。比如说我们男孩子喜欢看 NBA， 喜欢看这些打球的，比如说现在或者是每隔四年夏天有一次的奥运会，你看那些运动员，你看那些 NBA 的球员，哇，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你看这些，我们当中有人看网球吗？看羽毛球吗？看橄榄球吗？看足球吗？看这些，各位好精彩啊。你对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那些物理奖的化学奖的那些人，你看过他们的传记吗？好聪明，这些人聪明能干伶俐美丽，但是百分之我看九十以上的不是基督徒，而且狂傲而且自大。可能有些人像诺贝尔奖的得主很谦卑很谦虚很努力很上进也不骄傲，但是他们就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他们不会把成就归给神，他们因为心眼没有被圣灵打开，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人的一切万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神借着不信主的人可以成就许许多多的好事啊！我今天下来到这边，那么我都记得很清楚，就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们跟我讲，这个我们教会很好找，沿着捷运回头走就到了。那么我看到那个捷运，我想到这么方便，这么舒服，我很简单的走几步路，就在我家附近上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很舒服的坐到这里。然后很舒服的再走几步就到你们这里来。捷运我也不知道捷运的设计者建筑者有多少个是基督徒，大概也不多。神借着不信主的人成就许多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讲到很多，包括特别是在耶稣和门徒，也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根据加拉太书，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老师会叫我们去告诉我们一些事，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生下来，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他的教会。当然耶稣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生下来，神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建立他的教会，可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加拉太书说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极致时候满足。那个时候你根据路加福音，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该撒雅古斯都，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时候，是最宏伟，甚至很多历史学家说是人类最优美优厚的时候。罗马帝国统一了世界，或者当时地中海的世界，罗马帝国统一了语言，有点像秦始皇，罗马帝国统一了道路，也有点像秦始皇，行同文，车同轨，有很多的方便。罗马帝国 Pax Romana， 罗马 Pax 拉丁文的和平 Pacific 就是和平太平洋，罗马帝国的带来的海上和陆上的和平，虽然保罗有说海上的强盗陆上的强盗，但是比较起来相当的平 平静安稳。罗马有它的道路，我们到今天连我们华人都知道这句话，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了要让政令能够通达，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像旧约波斯时候的统治者，有栈道，有这些，有驿道，有快马车，有送杨贵妃喜欢的荔枝的那个路，传递公文，令达天下，让这个世界被统一，有和平，有很多的价值。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只有一个价值，就是福音可以传开。上帝用罗马人建造了一个大帝国，所有他的其中的一些荣华富贵功名都会过去，都会如烟消逝。唯有在他们那帝国统一的语言中，福音借着这个语言可以传遍各地。宣教士包括保罗，不需要到一个地方学一个语言，到一个地方学一个语言好辛苦，他用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希腊文是一般市井小民会的，大家都能懂，极致时候满足。神用万有，包括用罗马帝国，成就传福音的工具。神也使用亚述，或者是我自己觉得中世纪不断有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蒙古人，还有匈奴，在欧洲造成很多的动荡，最后当然是回教徒，他们所做的就是上帝愤怒的杖，去打击击打上帝的悖逆的儿女。我们求主帮助，不要再兴起他愤怒的杖。可是我自己觉得，像西方，像所谓基督教的西方，所谓后基督教的西方，欧洲和美国所表现出来对上帝的恨恶，对真理的恨恶，对圣经的恨恶，对传统婚姻的恨恶，他们所表现出来对上帝的悖逆，我自己觉得会受到上帝新兴起的鞭子的鞭打。我认为就是回教徒，回教徒恐怕会给欧美极大的打击。我希望我没有幸灾乐祸，求主帮助我们，你生活中不要经历到上帝愤怒的棍子。如果是你经历，你是顺服信靠神的，我们经历上帝的杖，上帝的肝是安慰我们的。如果我们是悖逆的，神兴起亚述做愤怒的杖来攻击他的仆人。另外在耶利米书25章第9节还有27章第6节有讲到，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各位，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头衔。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接续他工作的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一开始讲，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约书亚还够不上这个头衔。约书亚不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到后来他晚年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头衔。神，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在诗篇119篇希伯来书1章也有引，神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魔鬼、天使、细菌，任何东西好的坏的都是神的仆役。罗马书9章讲到说，有神喜悦的工具器皿，有神厌恶的器皿。愿我们做神喜悦的器皿。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神的棍子、神的仆人，很多是得罪上帝的。 那神还有什么东西？神有一个原子，很多的小说童话里面有秘密花园这一类的题材，一个漂亮的 garden， 一个漂亮的园子。神的园子第一个应该是伊甸园，伊甸园后来人不能进去了，在创世纪应该是13章里面有讲到说，另外有几个地方也可以算神的园子，一个就是约旦河的平原，就是后来被罗德要去的地方，约旦河的平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埃及。埃及和约旦河的平原在创世纪13章说好像耶和华的园子，或者讲得再清楚一点，索多玛俄摩拉被火焚烧之前好像耶和华的园子。这一点我看到今天历世历代很多时候都有这种感慨，这个世界很多美好的东西，譬如说美女，这个世界很多美好的东西，譬如说我觉得美国的一些大学校园，像哈佛、耶鲁、Princeton 这些了不起的学校，像欧洲的剑桥、牛津这些了不起的学校，真的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两方面，一个他们的建筑实在是漂亮，你到剑桥、牛津看他们那个绿色的草地，你看到他们那些学术殿堂里面的知识优秀，就好像你看到美女或者美好的文化一样好。但是一旦堕落了，远离了上帝，这里面的邪恶非常的多。耶和华的园子不是只指着埃及或者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已经失去的伊甸园。在以赛亚书第5章讲到耶和华的园子，神的园子是以色列。这个园子特别的就是，这不是花园，这不是别的园子，这是葡萄园。我今年冬天有机会，土包子开了一个洋荤，到巴黎去传道，后来他们带我去说，波尔多也有一个查经班要去传道，就去传道了。那么算起来算辛苦的工作，跑了那么远去，他们就说带你去参观一下酒庄，也就看到了这些世界有名的酒庄，看到了，听到了他们讲，酒庄那个葡萄树、葡萄园，听说是越老越好，所以他们的那个酒庄的好的都是旧的。但是40年前有一次大的瘟疫，大部分的葡萄都死掉了，所以现在多半最老的也有40年了。那个葡萄树就真的是葡萄树，粗粗的。那么葡萄树呢，长出很多枝子，只让它有一枝长出来，其他统统剪掉。你们应该可以猜到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养分都集中在这个枝子上，其他统统剪掉。这个枝子上长出来的葡萄，每一串只有7-8粒用来酿酒，其他都是去做次级品。哇，我看了也听了也有点触目心惊啊！挑选的好严格哦，那么多的葡萄树通通砍掉，不要，我们要里面的精华，精华里面的精华 每一棵老树只有一个枝子让它长大，每一个枝子只有一串用来酿酒，每一串只有七八粒用来酿好酒，其他的去做醋啊或别的东西。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说，耶和华有一个美好的葡萄园，为了这个葡萄园，应该是以赛亚做了一首诗歌。圣经里面这一类的文体很有意思，这是葡萄园之歌，我马上想到西方有一个歌《马车夫之恋》，这是葡萄园之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以赛亚为耶和华唱葡萄园的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我都不知道当时以赛亚写的时候有没有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作曲的人，历世历代有人把以赛亚书第五章谱成一个曲子，葡萄园之歌。耶和华在肥美的山冈上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我看这段经文真的好像我在波尔多听到的导游跟我讲的那个葡萄树的事情，一选再选，一挑再挑，神让他的葡萄园能够拥有结好葡萄的一切条件，是肥美的山冈。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是肥美的土地。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也是来到肥美的土地，我们在上帝的园子里，根据上帝的话，根据美好上帝仆人所打的基础，开始在这里生长。每一个教会都是，包括你们这个教会，我们是在肥美的山冈上。神也使用了好的园丁，把这个山冈上还可能有的一些不好的石头去掉，把上等的葡萄树栽在其中。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是上等的葡萄树，最上等的葡萄树，因为你们、我们有圣灵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重生得救了，我们都连于基督了，我们都接在基督上面，我们是上等的葡萄树。耶和华建造这个葡萄园是要凿出压酒池。我也有机会去德国有宣教过，也是被带去参观一下，我记得应该在海德堡那边有一个不知道哪一个王公贵族的压酒池，好大的酒窖啊。耶和华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耶和华指望结好葡萄，耶和华指望在他的园子，各位也就在各位身上结出那七八粒可以做好酒的葡萄。可是以色列有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好的先知教导，有这么好的土壤，有这么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没有结出好葡萄。于是上帝就在那里喊冤。以赛亚书这种喊冤的场面很多，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有喊冤，耶和华在那里喊冤，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我有冤枉，哎，上帝有冤枉，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不认识耶和华， 生活中就走错路，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不会走正当的路。耶和华对他所控告的百姓，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说，现在请你们作证。耶和华对被告说，请你来说，我告你有没有道理。各位，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不重生得救的人，不悔改的人，神都会问这个奇怪的问题。神问那些不信他的人，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神问那些不信他的人，我和你中间谁对谁错？现今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间断定是非，我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你们结出野葡萄？以色列人结出野葡萄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社会是充满了邪恶而没有公平。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以色列这个社会因为没有真实的敬畏上帝，充满了偶像，就充满了暴力。我要怎么办？耶和华问葡萄树，我要怎么办？葡萄树当然没办法回答。耶和华说，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给你们够好的土壤了，够好的施肥了，够好的园丁了，够好的种了，还是长不出来。我要做的就是扯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羊群墙垣，使它被践踏，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经济吉利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在其上，雨不降在其上。耶和华的园子很遗憾不结果子。旧约的时候说那是一个葡萄园，不结果子耶和华会毁掉。那么以色列成为一个毁掉的国家，到新约的时候耶和华再度警告，这一次不是用葡萄，这一次是用无花果，但是是类似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有人先来跟耶稣讲，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利人，杀了以后把他们的血掺在加利利人的祭物当中，有些加利利人被杀死得很惨，于是就有人来问耶稣了。他们问什么圣经没有写，不过从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们在问这些加利利人是不是做了太坏的事以至于死得这么惨了。耶稣说不是，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本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多报应大，善多好的报应也多，应该是这样。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公平的报应，旧约新约都有讲，种什么收什么，应该这样。但是在罪恶的世界，神智慧的带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有些人死得很惨，有些人遭遇得很悲哀，他们并不是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因果的报应不是这么清楚，有人很比较善良，但是他得到的好处不一定比较多，就是一个人的德和他的福不一定一致。神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晓得。这些加利利人没有更多罪， 但是他们受到很大的害。为什么神要取他们的性命，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神怜悯我们这些没有更好的人，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悔改。所以各位，每一次灾难我们都要有一个被提醒，你以为花莲死于地震的人比我们更坏吗？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然不是说不悔改就要都被地震压死，而是说我们所受的神一定会报应。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就再举了一个例子，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上帝，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我不懂为什么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除非这是一种水土保持的办法。我好像看到过这个情形，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我再一次说，我在那波尔多听到人讲所有的树都砍掉，保留的树所有的枝子都砍掉，留下的枝子所有的葡萄都丢掉，只选那最好的7-8棵。哎呦，我想到真的跟这圣经讲的好像啊。我们的上帝要挑最好的，我们上帝要求最好的，因为他给的最好，他把最好的生命给我们，最好的土壤给我们，最好的上帝的话给我们，他要看到好的果子。如果没有好的果子就把它砍掉。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揭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3年，耶和华等一棵树结果子，等3年，在管园的苦苦哀求之下，再等1年，4年。神等我们结果子等了几年呢？在罗马书11章讲到3种果子，第一种是葡萄，第二种是无花果，第三种是橄榄。橄榄就比较近到地中海的世界了，橄榄园。在罗马书11章讲到说，神有橄榄树，这个橄榄树也一样希望多结出橄榄。当这个橄榄树结不出果子的时候，这个橄榄树结不出果子的枝子就要砍掉，上帝就要接上去野橄榄。原来的橄榄枝子就是犹太人，千年来不结果子，神终于砍掉它，然后就接上外邦人，我们这些人，以色列人被砍下来，为叫我们外邦人被接上。罗马书11章20节，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砍下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哎呦，罗马书在讲上帝无比的爱，也有上帝无比的权柄。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22节是罗马书保罗讲的话，真是很难接受，可是我们不能不读。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我们不是都说神对罪人很怜悯吗？神是怜悯罪人，但是如果罪人一直不肯悔改，神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又讲了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您的李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李专，现在这年头很多人都有李专了，我没有，但是我太太有。李专是要做什么的？他帮你管钱的，他帮你管钱的，所以我们应该都懂了。你的李专要让你的钱多起来，你的李专不能让你赚大钱，它最少要让你赚到利息。当你的李专没有把钱赚得够多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的是，你多少钱给李专，李专还你多少钱，一毛也没有少。这个李专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一毛钱没有少。马太福音25章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各位，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有一点稀奇，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听到的就是耶稣都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好好先生，上帝神爱世人都是好好先生，那都是真的。但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向他跌倒的也是严厉的。神的儿子，神的棍子，神的仆人，神的园子，神的妻子也不好。各位，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不看，你回去看以西结书16章。神的妻子当然也是以色列人，妻子漂不漂亮？漂亮，神让以色列人很漂亮。神的妻子有没有福气？有福气，她有很多的福气，她是一只丑小鸭，神把她打变成一个天鹅。犹太人的聪明，犹太人的智慧，犹太人的优秀，我们都知道。但是犹太人从旧约开始一直到今天有一个特点，好像他们越优秀越聪明，越在艺术、哲学、科学、音乐上有成就，他们越远离上帝，非常远离上帝。整个旧约不只是以西结书16章都讲到神的妻子惹神的愤怒，对神的不忠实。漂亮吗？漂亮。美丽吗？美丽。吸引人吗？吸引人。但是他不爱上帝。神的园子，神的儿子，神的妻子，神的仆人，圣经里很多是负面的。神的羔羊啊，当施洗约翰对人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羊，听的人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什么？神的羊，神有一只羊吗？还是神有一些羊？我不知道当时的人会想到多少。在这2000年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听到有人听到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只能猜， 当事人会想到什么，我们应该想到什么。第一个想到的，我想就是亚伯献的那个羊。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献的羊神看中了，神喜悦了。神没有看中亚伯的哥哥该隐献的菜，不是因为神吃荤不吃素，神根本不吃任何的东西。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这个祭物得到喜悦，不是祭物的本身。各位，你奉献给上帝，得到上帝的喜悦，不是你献的多少。你记得耶稣讲过，两个小钱的奉献比财主的奉献量少得多，可是耶稣喜欢，上帝喜欢，因为那两个小钱的奉献显出了他对上帝的信靠，对人的爱。亚伯因着信献与献祭与神，也就是他在奉献的时候，他献祭的态度是感谢的，是喜悦的，是欢喜的，是把神当作一个善良的神，因着信心感恩在奉献，不是像他的哥哥该隐的奉献是愤怒和恐惧的。我们这一点今天也不去多讲，重要的就是那个羊没有什么，而是奉献羊的亚伯。可能其余重要的是，这个被耶和华喜悦的奉献者下场也并不好，他是被杀掉的，而杀他的哥哥被耶和华保护了。我之所以要提这个事，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我们能够看到现世报有多少，可能不多，不多，但是有信心的人却仍然愿意跟随，那就有福了。上帝的羔羊就是献给上帝的，不是羊大羊小，羊漂不漂亮，完全都不是，而是献羊的人对上帝是不是有信心。第二个，我想到神的羔羊，我想到应该是以撒。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要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献以撒，特点仍然是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知道以撒是上帝给的，他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都是神的。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也记得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能活下去有生命气息动作已经是太蒙福了。以撒是神的羔羊，亚伯拉罕和以撒在这件事上绝对有痛苦，绝对有挣扎，绝对有害怕，绝对有怀疑，绝对有之前的难过，甚至之后的影响都有。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看起来以撒一生都有一些阴影。后来在他母亲死了以后，他就跟爸爸分开住，理由很简单，各位，你有一个爸爸拿过刀要杀你，你是不是希望早点跟他分开住？对上帝也有惧怕，雅各两次说，我父亲以撒所怕的上帝。各位，我们信靠上帝是有福的，而且是唯一的路，但是不表示说在这个信心的路上我们不会受伤害，会的。好的地方，蒙恩的人就是即便受伤害，我仍然知道神的路是美好的。 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指着约翰说，指着耶稣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可能也让我们，也让大家都想到那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如果是逾越节的羔羊，各位，如果不是我在讲这篇道，我要去查一下，就是刚才读的约翰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七节，我从来没有想到逾越节的羔羊是献给耶和华的。我记得的逾越节的羔羊是以色列吃掉的，我记得逾越节的羔羊是那个血涂在门楣上的，我不记得逾越节的羔羊是献给耶和华的。那个羔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救命恩人，那个血防止了耶和华使者进来杀人，那个肉给以色列人力量走他们要走的漫长的道路。但是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羔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犹太人过逾越节是不是也把那个羔羊有过献给上帝的意思？那不管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为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美好，神拯救我们，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神带领我们走的这一生的道路，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亚伯献的羊，我们应当想到以撒，我们应当想到逾越节的羔羊，第四个，我们应当想到所有祭祀中的羔羊。所有祭祀，不管赎罪祭、赎愆祭、逾越节所献的，或者是赎罪日所献的，所有的羊都是给上帝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引诗篇四十篇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就是牛羊，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啊，我来了，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有的祭物都是给上帝的，而上帝不需要这些祭物，神既不需要钱，神也不需要牛羊。所有的这些祭物，这些牛羊，这些东西出售的果子，我们的奉献，包括我们财务的奉献，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主做宣教士，或者说我们就是一个属主的人，我们需要有的是对神的爱和对神的信和对神的望。神要我们给他什么？神什么都不缺，神要我们给他什么？当我们说，当我们学耶稣说，当我们学耶稣引诗篇四十篇的话讲说，我来了，我来要照你的意思行。你可以说整个宇宙中神一直在找的一个东西就是活祭，就是保罗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做活祭？神不要吃牛，也不要吃羊，也不要吃素，也不要吃荤，神不需要吃这些，神也不要钱，神也不缺钱，神什么都有。神要人对他有一种真实献身的爱和喜悦，我把我的身体给你，不是说神要这个身体，而是神要这个身体能够喜乐满足。我们的喜乐满足就是我们把自己献给我们所爱的上帝，或者献给上帝所爱的我们，上帝所爱的我们。这个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可能各位都懂。各位，一男一女结婚了，一男一女人间最大的幸福 就是有一个你所爱的人，他也爱你，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他，他把他的身体献给你，没有保留的，希望你因着我的献身而喜悦，我也因为你的献身而喜悦。如果有一方面我很爱你，我要把我的身体献给你，对方不爱他，那很遗憾。但是你有爱的对象，你愿意去爱人，爱一个东西，包括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小狗，或者什么，你有一个爱的对象，这是有福的。如果你所爱的对象也爱你，这是更有福的。有的时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很难过，但是你有爱的对象，比你没有爱的对象，你根本不想为任何人摆上，你不想做任何事叫人家笑一笑，那还是可怜的。所以我们的昏君为了让他的美女，怀中的美女笑一笑，把国家都丢掉了，还是有福的。你有一个对象让你生活中很激动的摆上，我们最怕的是冷感，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想。你有爱的对象愿意摆上，这是好的。但他如果没有回报，我们难过；如果你太强烈，他没有回报，你可能还心生歹意。最棒的是，你有爱他的心，你有爱他的行动，他也有爱你的心，也有爱你的行动。耶稣对上帝说，他是神的羔羊，我来了，我这个身体，我的一切就是为你的，我的一切都让你能够快乐，让你能够满足，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哎呀，我们今天哪能像耶稣一样，我们哪能照耶稣照上帝的旨意行，我们常常得罪上帝啊！我来了就一天到晚在违背你的意思，怎么办？各位不要担心，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句话，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六节，你本不喜悦祭物，你若喜悦我就献上。我没有一个祭物可以献上，我的身体也做错事了，没有献给你，做了一大堆得罪你的事。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一个做妻子的，对自己的配偶不忠，他很羞愧，他很难过，我还能给你什么？我身体已经玷污了，我能给你什么？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做尽一切的错事，我们还能把最好的给上帝。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虽然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罪，但是他的爱让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忧伤痛悔的心，这是神喜悦的祭物。神的羔羊是耶稣，让我们能够被牧养，被引导。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在启示录里面跟在约翰福音里面介绍耶稣一样，有一个很特别的介绍，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生命水的泉源。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有没有写错啊？牧养的人应该是牧羊人，现在是羊在牧养人，不是人在牧养羊。耶稣基督是宝座中的羔羊，羔羊怎么会牧养人？你也记得在启示录里讲到说，这个羔羊看起来又很像一只狮子，当然都是形容的，告诉我们他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说神的羔羊是亚伯献的羊，并不是亚伯，神喜欢亚伯的羊，实在是神喜欢亚伯。神喜悦的羊是亚伯拉罕献的以撒，并不是神要以撒， 而是神要有亚伯拉罕的心。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献祭者和献祭的物，只有在耶稣身上，他是自己是献祭者，也是献祭的物，他把他自己献给上帝。我再说一次，各位，在人间男女相爱，夫妻相爱，我把我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我的金钱，我的努力，我的爱，都献给你，你也把你的献给我，这是有福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因为耶稣这位神的羔羊得到这样的美好。最后，神的羔羊应该就是以赛亚书53:7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因为里面有一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当神的羔羊，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走在众人的面前，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后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故事，有这么多丰富的羊、人、仆人，我们感谢主。神的众子叫神生气，可能神的众子是指堕落的天使。神的棍和神的杖、神的竿叫神愤怒，因为那是亚述。神的仆人是尼布甲尼撒，神使用他成就很多事情，但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可疑的。神的园子是神花了好多力气栽种的，可是最后荒废了。神的妻子是神打扮的，神装饰的，可是对神不忠。我们感谢主，神的羔羊是神喜悦的，也成就了神的恩典和救恩，也把我们这些人挽回。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的神爱的那个羔羊，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想成拿单对大卫讲的那个故事里的那个羊，那个在撒母耳记下12，拿单说，有一个穷人，有一只小母羊羔，他和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天，这个小羊羔被有钱的人拿去了，夺取了他的羊。我也不知道拿单所讲的那件事情可不可以说成是我们把上帝喜悦的羊羔杀死了，我们把上帝所爱的杀死了，但是在这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恶错误里面，却显出了上帝最大的慈爱，把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挽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让神心满意足、挽回我们一切错误的羔羊。我们敬拜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羔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